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经文第903页啊，903页倒数第五行，课题欲忧恼劝世，分两段，第一大段共尊不起，这也分两个小段，第一段情物我苦，这一段经文往下这几篇啊，我们是从32篇到37篇，这个六篇经是世尊在无量寿会给我们讲的戒律啊，佛法总的来说不外戒定慧三修啊，每一次讲演都离不开这三个主题啊，既然是戒律，我们就必须遵守啊，不能不守，不能守就不能得定。我们随俗，前而言之，得不到清净心啊，得不到清净心，念佛就不相应，往生就有障碍啊。我们要想像海鲜老和尚那些人一样，临终时候自在往生，没有痛苦啊，说走就走了。那么学习这些经文比什么都重要啊。请看经文，这是说众生很勤快干什么造恶，现在世间确实如此啊。经文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情深淫物一字皆起。 佛法里头提到我们现前生活环境啊，总离不开苦恶，恶是因，苦是果啊。这一段念老的注解，寿命这篇经一开端就说明，此土众生普皆有脑，劝令严厉啊，是不是真的？一家子之前，60年之前，我们还很年轻啊，21岁，没有想到苦啊，虽然苦啊，好像日子还能过得去，每一天还是笑脸常开，没感觉到苦。这60年，10年做一个比较，那就是让我们真正感到苦，意识到苦，10年很明显的。那么到现在不是10年，现在每一年比一年苦，我们看到了，我们感觉到了，一年比一年苦，什么原因？造的这个业，一年比一年重啊。恶业苦从哪里来的？恶业所感的，恶业是因的，艰难是苦啊。佛在这边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世间人这个经在地球上讲的，就是地球人啊！地球人在干什么呢？大家都在争，拼命的在争。争什么呢？都不是重要的事情。我们常讲这鸡毛蒜皮的事情。啊，念老的注解说得好，这第一句直视了戒增无关紧要的事物，事情是真是无关紧要，不重本身急迫的大事。什么是大事？生死是大事啊，无常迅速，生死是大。年岁越大，感触越深。小时候，年轻时候，小时候在一起玩法玩耍的同伴啊，壮年的时候在一块共事的朋友，大部分都不在了， 于是感觉到生死是他啊，渐渐就轮到我自己了，我自己怎么办？不学佛的人疏忽了，大意了啊！到时那个真的念头还没有断，还没放下，到哪里去了？六道轮回是他的果报啊！啊，念老在那说的好，不重视本身急迫之大事，啊，不知道。无常迅速，生死是大了，但贪名利没有得到，想尽方法要得到，得到之后又怕他丢掉，怕失掉，所以忧苦万端，无有出期。他没办法从这个苦痛苦里面呢跳出来。如慧疏说：“夫物有本末，事有缓期。”以办了一大事为急先物啊，譬如人入大尘中，必先觅安下处啊，先要找到一个今天晚上住的地方，而后啊再出去干事啊，等到天黑的时候有投身之地啊，先把旅馆找好，这是一般旅行的人都知道啊。旅行第一个把旅馆定好，啊，现在交通方便，无论是乘车啊，坐船、飞机啊，先把航班安排安好，然后再把晚上到达的时候旅馆定好，这办事就不急了啊。事情办完了可以好好休息啊。现在我们在这个世间，到这个世间来，我来了90年了，在这个世间住90年的不多啊，多半50-60岁走的很多啊，70-80岁走的比比皆是，走了我们看到了，我们会不会去想他到哪里去了？真正学佛的人猜想正是所谓八九不离十。为什么？经典给我们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啊，你只要念熟了， 念明白了，这桩事情你就明白了啊。明白了自己该怎么办啊？我们今天遇到无比殊胜的大法，不是普通一般法门啊，大乘经里头，同学们都知道，华严第一殊胜，啊，华严修学有困难，分量太大，没有老师啊，法华也殊胜，都没有老师教，而有一个比法华华严还要殊胜的法门，老师还挺多的啊，不乏善知识，这就是净宗法门。海贤三圣为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怎么往生？自在往生。往生之前，身心健康，没有一丝毫老病死，没有这个现象啊。海鲜老和尚112岁，身体健康。112岁还上树爬树，去折柿子。啊，有信徒来看他，他去折柿子分给大家吃。啊，112岁，也是表演给我们看的。虽然年岁大了，体力不衰啊，跟年轻人一样，年轻人能上树，他也能上树。啊，年轻人能工作，他也能工作。往生的那一天，白天，他工作了一天。啊，在大菜园里面。整地除草浇水，样样都干，从早干到晚，晚上往生了啊，没有说啊，我今天晚上往生了，我现在可以休息一下，多念一点佛吧，他没有。其实他的佛号不妨碍工作，工作不妨碍念佛，他佛号没间断。跟阿弥陀佛约会的时候，时间到了，佛来接引，他真走这桩事情距离我们眼前不太久，今年16年，他是13年1月走的。阿弥陀佛跟他约定说，你看到有一本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士》，阿弥陀佛就来接他往生。他天天盼望 他不认识字，他没念过书，所以不可能有人送书给他看，不可能。怎么偏偏就有这回事情，有个人带了一本书去送给他啊，也可能不是送给他，他自己看的啊，被老皇上看见了，你带的有书，什么书啊，他把书名一报，老和尚非常欢喜。阿弥陀佛给他约定的一点都不假，真有人送这本书来啊，穿袍大衣捧在手上，请人给他照相，第三天就走了。做给我们看的，我们学佛念佛不能输给他，他能自在往生，我也想自在往生，能不能做到？人人都能做到。为什么？你本来是佛，这真的不是假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不但我们本来是佛，所有的动物、花草树木、山河大地都是佛，树有树神，花有花神，草木有草木神，山有山神，水有水神，我们就知道了啊，这一切万物同是一个根生的，这个根就是真心，谁的真心？自己的真心。诸位必须要明了，真心是没有分别的，没有执着，没有起心动念，啊，这个世界是法界，一真庄严，六道轮回，都是同一个心。神的那么这一切万事万物跟我们什么关系？你真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对佛说的不怀疑了，你就会肯定跟我是一体，不是一家了，是一体。大乘经上常说，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那我们可以这么说法，十方三世万事万物共同一法身，一体啊。学佛目的是什么？回归自信，就成佛了。那我们凡夫很久很久迷失了自信， 变成十法界众生，变成六道轮回的众生，堕落成这个样子。那么现前居住的环境是一年不如一年，这是事实。稍稍有一点知识的人都能觉察，虽能觉察，无可奈何。怎么办？我们是无比的幸运，遇到了佛法，遇到了经宗，遇到了无量寿经，遇到了慧济本，这个福报太大太大了。我们所遇到的，你要都搞清楚搞明白了，这个能量可以保证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就在这一生圆满成就。我们不能够不记住啊，不能不认真去干呐、信、愿、持名，就能往生净土啊。真心，没有丝毫怀疑。真愿，愿心坚定，绝没有改变。念念，念着阿弥陀佛，像海鲜老和尚一样，就决定得生净土，这是大事。无量劫来，无论在哪一道，头等大事，没有比这更大的。你能认识这一点，你的智慧、福报没有众生能跟你相比。一生必定圆满成就。我们看前面会所的比喻，比喻大限到来，有投宿之地，比喻生莲花中不落卧趣之位也。大限到来，生莲花中不落卧道，然助人还于何极之时，走不及之经验，大命将尽，虽回何以。我这样的点水，天天都可以往生了，到底往生到哪里去？这个不能不知道啊！ 要再搞轮回，那就大错特错了。脱离轮回，生十法界，啊，四圣法界，不究竟的，不圆满的。从四圣法界去修，声闻修成圆觉，圆觉修成菩萨，菩萨修成佛，佛超越十法界。这个世界要论结束算了，太长了，很辛苦啊！啊，那是什么？不知道有这个法门，不知道有这样的大道啊！这个确实真是高速公路啊！我们找到了，不要费很长的时间就能达到目的地啊！所以这是现前火急之事什么火急？大明将近，我到哪里去？如果不生净土，肯定依旧留在六道轮回。能不畏惧吗？前面跟大家报告的宋朝严阔法师，他觉悟了，真觉悟了，若不往生决定堕地狱，想到地狱苦，这个机会抓住了啊，劝他的人没有抓住机会，他抓住机会，三天三夜不眠不吃，啊，一句佛号不间断，真的把阿弥陀佛念来了，佛慈悲，我们起心动念他都知道，那我们为什么见不到？他为什么能见到？他的心恳切，没有杂念，所以三天把佛念了，我们的心杂乱，妄想很多，杂念很多啊，对于往生极乐世界半信半疑，所以我们天天念佛，阿弥陀佛没现身了，原因就在此地，过失在我们自己，佛没过失，有感他就也啊，你真想往生，能像海鲜一样能像银阔一样，我们相信阿弥陀佛决定 先前。我们再看念老的注解，具无疾苦，具是大的意思，也是甚的意思。这是卧虎平里的说，为此无我世间最为绝苦啊。又说如是无我，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我是因，苦是苦，杀盗淫妄酒俱我。谁知道啊，知道就把这五样东西断掉了。佛教我们初学啊，初学佛，师父教你什么？三皈五戒。三皈五戒能帮助你离苦得乐，你要真知道。佛给我们说出，真正知道不容易，为什么？真正知道他就做到，他还没有做到啊，他不是真正知道。他还感造，他还没有规矩啊，比盈科法师差远了。盈科法师出家人，破戒比丘，杀到阎王就他干了，干的时候不晓得，以后有人告诉他这要堕地狱，他相信堕地狱太可怕了，赶紧回头。啊，他自己承认，如果没办法往生，肯定堕地狱。啊，要想不堕地狱，唯一的方法就是求生极乐世界。完全要依靠阿弥陀佛才能成就。啊，这是觉悟，佛说的，释迦佛说的，阿弥陀佛说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是这个说法。造祸感我苦，譬如大火焚烧人身，我是因，苦是苦，杀盗淫妄酒是俱我。造祸感受我苦，名无痛无烧，如火烧身，故曰疾苦。又会说曰：人世炎炎，犹如火炬，故曰具无疾苦。 这个地方是吧，最重要的佛说出来了，简单明了，三跪受了，没做到啊，五戒受了也没做到，三皈五戒在家居士都可以受，都得要受，真能依教奉行就能得清净心，就能开慧开智慧，就能保证你往生净土。啊，那看我们这个世间众生，他是如何经营自己的修行，勤身营物，也自戒己。会所里面跟我们讲解的营经营专利于事于物啊，服务一世勤劳其身，故人勤身的戒是相足，以物扰足为戒，又借着恭戒。我们身体想要的，几个人不求物质的供养，啊，为衣食住行娱乐，浪费多少心思，多少时间，多少岁月，空过了啊！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的榜样，他住在河南南阳，河南黄河之南，现在冬天应该下雪了，啊，他的衣服只是春夏秋冬四季几件衣服而已啊，冬天保暖的衣服一两件就够了，夏天天热换洗应该三套就够了啊，够欢喜了，多的供切大众。老和尚信徒都有人供养，年轻的小和尚没人供养啊，老和尚要照顾啊， 老和尚要栽培他们，佛法的后继有人，如果没有人承传，法脉就断了，那个罪很重啊。我们自己学，希望成就，我们还要劝别人学，这叫弘法利生，还要找传人能够接班的，这个重要啊！能有一两个接班的可以了，能够有七八个十几个更好，那很少啊！接班人不容易，接班人的真干啊，要真干，要听话，要喜欢学习，啊，才能够承传大法。啊，特别是净宗，净宗做榜样，第一功德。啊，记度也，故知今以为啊，这两句话，情深引悟，一字解记，勤劳其身，经营事物，求能自戒自足，以度自身。这个标准不能太高啊！住在这个地区，现在地球由于交通方便，距离就缩短了，啊，跟从前不一样。从前这个寺庙庵堂，尤其是山里旷野小寺庙，真的是非常清净啊，生活简单，需要不多就能维持。现在交通便捷，我们的生活空间大了啊，有很多同参道友距离遥远，啊，大家在一起参学，比较难啊，那便捷的交通也能做到。啊，一个法师经营几个道场，在现在是很普通的事。啊，经营几个道场，如果说是亚洲有、欧洲有、啊，美洲也有，一年要环球走几趟。啊，至少要一两趟那么这个物资需要肯定比从前要多啊，但是不过分就好啊，总是要记住这常布施，会所说四农共生，为戒自身 以自戒己，戒是恭戒，戒昼戒，有对自己，有对别人。这个文字古人写的，古时候的社会安定。为什么安定？我们看这四个字，看它排列的顺序就知道，社会有秩序，不乱了啊。四放在第一，也就是在社会上读书人的地位最高，这表示尊重知识啊。中国人还不是讲知识，讲智慧，尊重智慧，读书人有智慧，是真的，不是假的。智慧从哪里来？智慧是自信里头本来有的，虽有迷了，所以一定要学习破迷开悟，智慧就能现前。智慧现前，福报也现前，它有连带关系啊。读书摆在第一，读书人懂得五伦五常四维八德，真懂得。为什么？他做到了，完全表演在日常生活当中。居家、工作、待人接物，他都做到了啊！这是个好人呐、啊，有智慧，有道德，是社会大众的榜样。这样的人多了，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天下太平啊。把它摆低了啊。第二个，农夫，农夫摆在第二，农夫勤劳工作，种植粮食，供给社会大众。我们要感到感，没有他们，这吃的东西从哪来？每一餐吃饭，都应该像回向给他们。感恩的，啊，第三是功，功则浓厚，食比工作更重要啊。食物缺乏，生命不能维持。啊，衣服缺乏也还能熬过，没有粮食不行啊。农比工重要啊，工是次要啊，最后是商是贩卖， 不是制造，它是贩卖，最上摆在最后。社会上如果是对人能够做到尊重的，这个社会就安定，这个世界就太平。那么现在我们看看，现在这个世界正好颠倒，商人是第一，他有财富，工人是第二，农民是第三，念书的人最不值钱，摆在最后。所以现在念书的人也变成商人了，办学办补习班学店，啊，收很高的学费，不交学费就不交你，现在变成这样。古时候民国初年满清末年不是这样，教书不能收学费，收学费就变成开店了，啊，所以从前读书的机会多，啊，只要你能够读书，老师都欢喜，啊，家庭清寒不收学费，家贫穷日子不过不去，老师还要拿钱来帮助学生。啊，没有一个老师是问学生要钱的，啊，要跟家长要谈条件，没有啊。他不是商业，他是教育。啊，一直教育你成人，然后参加国家考试，啊，考试及格了，录取了。那你的生活就有保障了，国家给你。那你看我们杜了凡四训，袁了凡先生小时候考中秀才，啊，15岁以后考中秀才，国家就养他，每年给他90多担稻米，当然他吃不完，吃不完他可以卖钱来养家，啊，所以读书人可以一辈子读书，生活是比较清苦，国家养的，这一批人是社会安定的影响人，他们是无名英雄，啊，把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做出来给大家看，啊，所以读书人对社会的贡献很大，世世代代的人才从哪来的，都是这些人教出来。那现在私道没有了，孝道没有了，私道没有了，社会乱了，乱到今天让我们感觉到非常严重，这不是小乱，是大乱，这个乱象 带给人更苦啊。但是人不觉悟，造的业一年比一年重啊，灾难也一年比一年多，非常可怕。啊，我们要反过来，勤身营物，不是一次戒起，是如何帮助苦难的众生，帮助他们就对了。这就是菩萨，这边讲的是因果。我们再看底下一段，起惑妄作，这是讲因。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积虑、未心走失，主要是后头这两句，前面是指社会大众啊，无论是尊卑、是贫富、是少长、是男女，没有例外的啊，都是累念积累，世人位高者尊，位低者卑，财多者富，财少者贫，年老者长，年幼者少，种种不同的男男女女无不同此愚痴贪欲之心，苦心积虑，忧念重重，奔波劳碌，无有计时。这把我们先前状况都写出来了，好像今天的社会，佛菩萨都看到了，要不然他怎么知道？啊，这么复杂的因果，怎么产生？我今年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和平会议啊，难得教科文组织把我们这些与会的人员信仰不同的宗教有代表性的都请出来帮助我们做了一个圆桌会议，全是宗教信徒，有20多个人，我很感谢教科文组织的安排啊，都是世界上各个宗教的代表啊，坐在我旁边的靠着我们隔壁这个所属隔壁这位是教廷的大使，就是梵蒂冈天 天主教梵蒂冈驻联合国的大使，我们谈到世风日下了，谈到这问题都感到很忧虑，怎么会有这种情形啊？这教廷大使说了一句话，我很佩服，他告诉大家，今天社会所以变成这样，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愚痴啊，他不叫愚痴，叫无知，就是佛法的愚痴，贪嗔痴。讲得好，他要有智慧，不会做这些坏事，就是无知，真的是无知。所以随着自己的欲望，随着自己的好恶，他敢违背戒律，他敢违背经典啊，以宗教的身份取得名闻利养，或者是取得丰厚的物质精神的享受。讲得好，啊，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就在这个经文上看，啊，古时候人的有智慧啊，不迷惑颠倒啊，啊，为什么？有一批读书人帮助他们呢、啊，他们有问题都向读书人请教啊，乃至于遇到僧。斗争的时候也请一位读书人给我们评评理，读书人给他们一见一劝，和和如初，问题就解决了。那他不需要检查，不需要司法机关，不需要教书的这些秀才们，他们就把问题解决了，多省事啊！啊，那么现在四农工商颠倒就是无知，要有知，不是这个排列法，四农工商是对。商工农事是错误的，啊，那么由于愚痴无知，所以控制不了贪欲的心，起心动念是什么？贪嗔痴慢疑，这还得了吗？啊，所以说这些人 个世间各行各业男女老少都是愚痴，都有贪欲，愚痴之心，苦心竭虑，忧念重重。总而言之，身心不安的，这是描绘我们现在的状况。无有意识，没有中断，奔波劳碌，故云累念积虑，回心，这个心就是妄念、妄想啊，走失。言语造作都听妄念指挥，都为妄念服务，这个问题严重啊。以及十月累念与既往，积虑与未来，故云累念积虑，常常为了欲望所驱使，嘈杂奔波，所以叫为心走失啊。这个心就是妄想啊，意在思意过去，是累念想过去，忧虑是想未来，这叫积虑，故此心念会有暗示，因为心有所欲，身必随之。例如欲钩爱物，你喜欢心爱的东西，则不顾拥挤杂乱奔波排队，故于为心走失啊。这是念老看到现在购物的商场啊，大家要排队，这是他才会看到的啊，跟经上就对上号了啊。这是说基于心念之中聚是财物，故名累念积虑。如加强说以心财相继不是啊，这个人呢，这个人心心里就只想到财，不能把它丢掉，希望这个财越来越多，这个现象今天在这个地球上非常普遍。你去问十个人，十个人都点头，对的，我就是这个心，我就干这个事。你问一百个人，一百人点头说对的。你问一万个人，一万个人也点头都说对的。怎么办？现在社会我们说一年不如一年，就是说的这个现象。 啊，有没有人肯把欲望放下？别人争，我不争。我脱离这个队伍，这是少数明白人，不能说没有明白人，有明白人啊，明白人知足常乐，生活所需要不要？要，适可而止。啊，衣服能穿暖，饭能吃得饱，有个小房子可以遮避风雨，足了，不再有了，心定了。啊，没有欲望，心定了。心定就开智慧，心定身心就端正，那佛陀讲给我们的三归五戒自然能够表现出来。那为广大社会大众做一个学佛的好榜样。那海贤老和尚生活在世间，就是给我们表法。啊，他是乡下小庙。早年是草盖的，没有瓦屋啊，就草茅棚，房子不大，只有几间房。庙里只住五个人，他勤奋劳作，种粮食，种菜，种水果树，每一年收成都很不错。啊，周边靠他救济的上万人。老和尚真不简单的啊，庙里的信徒我们想不会很多，因为他太偏僻啊，又不出名，没人知道。啊，人口也不多，带头老祖。所以这个小村，这个地区，真正是佛地啊。老和尚用身教啊，不是言教，身教啊，做榜样给大家看，大家都跟他学习。啊，他老人家一往生，这个地方渐渐出名了。现在去观光旅游朝圣的人越来越多，啊，与现在人无论是老是少，是贫是富，是男是女，心里面就是 物质享受、精神享受。啊，精神享受不是圣贤，可以用物质享受来包括，精神还是没有离开物质。啊，他们是不能吃苦的，是不愿意操劳的。这些现象越来越严重，因不好。注解里头说得好，家乡书里头这一句话说得太好了，心才相许不许，来解释雷念纪律，以勤求无灵来解释卫星走势。说得好啊，念老师改为基于心念之中具实财物，故雷念纪律勤于求得，故身心不安啊，这叫卫星走势。又锦心思说，卫星走势者如客路住于阳也，一眼弄于空花，皆为爱水之心不了变化而走持故啊。阳也，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很难懂，没见过啊。如果在北方能见到，旷野会见到啊，这是地上的一种气，地气日光照的时候从地面升起来，远看好像是水，像波浪一样，像香水，它是假的。客是出生不知道，他喝了一下喝水，看到永远以为是水，永远找不到啊。这是比喻啊，克罗阳也是比喻啊，是沙漠当中出现的幻象啊。在旷野，我们在行车的时候，美国这个大陆啊，路很长。啊，旷野很多啊，也看到这个现象。那么这是爱水之心，就是贪心啊，啊，贪心执胜，不认识、不了解，是病是花而作之的。这个世界处处。确实是病，是病源。你要不小心，吃的东西有问题，喝的水有问题，居住的环境有问题，甚至空气有问题，这个日子怎么过？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住在海洋边上，有一些很偏僻的地方， 正好像世外桃源，但是又担心海水要上升，怎么办？啊，科学家告诉我们，气候温暖上升，啊，海水会上升，南北极的海水会融化。如果融化上升，会上升6公尺，也就差不多一间房子这么高。这问题严重啊！啊，海边上最怕的是海啸，海啸是没法子避免的。佛法说，共业所感。啊，要化解灾难，佛法有方法，断恶修善，把我们不好的念头、贪嗔痴慢疑的念头放下。啊，我劝学佛的同学，特别是年轻的同学，我劝他们真正要能吸入佛的境界，要学释迦牟尼佛，放下贪嗔痴慢疑，这是我们的心。境随心转，身体是境。那我们如果没有贪嗔痴慢疑，你的身体会健康，会长寿。那个贪嗔痴慢疑是病毒啊，贪吃、贪喝，只要有贪，有你所爱好的，都是麻烦啊！人不能有贪心。现在外面物质的诱惑太大了，你经不起诱惑，你就堕落到贪嗔痴里去了，这日子就不好过了啊！内要学贪嗔痴慢疑，对于圣人的遗教要相信，不能怀疑，怀疑你就把缘丢掉了。你要多学，向古人学，古人留下来都是最好的东西。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们留下来叫做经。经的标准不是普通标准，是彻悟，所以佛所说的真心。啊，中国圣人所说的真经，啊，中国自己有5经，有13经，决定要相信，啊，决定要向他学习，你就对了，啊，那是几千年累积的智慧、理念、方法、经验，现在找不到啊！啊，以古圣先贤留下来的典籍做教科书，认真学习，啊，这就是古德对我们的加倍。中国人很幸运的，老祖宗就留下来，这世界只有一家， 其他没听说过。啊，欧洲也有一些古籍，一千年、两千年留下的东西，怎么样的？没有人能看懂。文字跟现在不一样，看不懂啊，只能够考定它什么年代在哪里发现啊，不像中国，中国再古老，只要是有变成文字，我们都能懂啊，中国的文字到我们现在大概有4500年啊，要从伏羲画八卦那个时候开始算，那是5000年啊，皇帝4500年，造字，仓颉造字啊，在中国开始有文字。所以中国文字好，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几千年前的人写的书现在看得懂，传到以后千年万年后人也能看得懂，这才叫宝啊！所以这是全人类的文化瑰宝，我们有理由相信30-50年之后全世界都会学中文，学中国的文言文，中国古文文言文会变成世界语言。为什么？他们想把他们的东西保存给后世，就这个道理啊。最好的例子是佛经啊，你看佛法传到中国，把佛法翻成中文，印度人知道了有这么好的东西，把所有大乘经典全部都详尽方法送到中国来，翻成中文之后，这个经就可以流传千年万世，人看得懂啊。如果是梵文写的，原书是梵文写的，梵文写的现在几个人能看懂？一个都没有了啊。这就是古印度这些高僧大德看重中国文字，送到中国来翻成中国的文言。我们也有理由相信，现在全世界许多国家有他自己的文字，通通是拼音的，也跟梵文一样有这问题。以后怎么办？学梵文，通通翻成中文。所以中国文字好啊，欧洲些汉学家没有一个不赞叹，那没有人不主张去学中国汉文。为什么？你学了中国汉文，你有能力读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至少是3000年中国古圣先贤他们的智慧啊，修学教学的理念方法经验都在其中，那是宝啊！你能够好好的学，能够解决问题。啊，这么大的这个丛书在世界上找不到第二家， 我们要认真努力，要想尽方法把它传下去，不能让它中断了，中断就不得了啊！啊，中国人要把自己文明中断掉了，那真的是亡国灭种啊！所以要想尽方法保留啊，最好的方法就是向全世界流通啊！现在我们就用这个来做实验，用群书之药啊！我们现在有11种翻译本，11种不同的文字啊，希望流通全世界。主要国家的文字大概都有了，在11种里头，我们在联合国分赠送给每一个国家的大使代表，他们先看到，没有一个不赞叹，没有一个不欢喜。这是好像 啊我们看到这种现象，信心增长了啊，愿心坚定的，我们没有怀疑。夜王之前希望把文言文介绍给全世界，啊，心里头不要想财物，名闻利养，统统放下。啊，没有不要，有也不要。我这一生，书没念得好。啊，生在战争时代，受尽了折磨，14岁就自己照顾自己，离开家了，啊，交不起学费，没办法再继续读书，找了个小工作。14岁就要自己养活自己，啊，生在农村，没有任何人事关系，没有人帮助我，出家之后语言不足，我们一生目标定在讲经教学，不见道场，不临众啊，所以我一生做到三不管，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我听到有人告诉我，有些地方，中国外国都有，打着我的名号，说创办这个创办那个，啊，建立道场，甚至于学堂，啊，诸位同学要知道，那都是假的。我自己没有道场，我怎么会帮助别人建道场？哪有这种道理？啊，我自己没有信徒，我怎么会拉信徒？啊，有人说我信徒很多，错了，我的听众不少，这是真的。 啊，用我讲经用电视十几年了，2003年开始，十几年用网络更早，大概有20年。所以这些东西我没有听，没有讲堂嘛，怎么办？他听我讲经在家里打开电视就可以了，听众不少，不是信徒，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啊。我相信认识我的人都啊，每一次我出国在机场都有很多人给我点头，我都不认识，原来那些都是网络上的听众啊。所以诸位要晓得了解事实真相啊，我也不要钱，过去大家的供养我都拿来印经，印经摆在第一啊，现在印经数量是很大了啊，连中国大丛书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我买了100套了，112套，四库会要买了330多套啊，每间差不多2000万人干这个干家了啊。现在我也不买书了啊，但是我跟英国合作办这个汉学院，古汉语学院啊，跟一般大学里面中文系不一样，我是搞古汉语，目的呢是培养有能力读教四库全书。那四库全书的精华篇是唐太宗编的群书之要，我们汉学院主要修的这个必修的课程就是这一部群书之要啊。群书之要里面是从66种古籍里面选出来的啊，选的内容是什么呢？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你要想一生得到幸福美满快乐，这个书可以帮助你。你要想你的家庭幸福，家和万事兴，这个本书也能帮助你啊。你能帮助你工作一帆风顺啊，家庭幸福美满，帮助社会安定，帮助国家富强，帮助天下太平，这个书可以做到。这是中国古籍里头的精华篇，我们群书之要以这个为中心啊。那将来培训这些人，我是全部50个人，50个名额都是这个用奖学金帮助他啊，奖学金包括学费，包括生活费用啊。我们试验办5年到10年啊，至少是5年，把这批学生，我只要30到50个人，他们将来都是汉学最好的老师，这样就有传人了，不会中断了啊。他们有能力在大学中文系里面教书啊，他们毕业之后有学位，我们威尔斯大学有博士学位，世界上都承认的啊，所以他们就有能力去教大学中文系啊。我们最终极的希望是希望这些朋友们同学们将来都生活在一起，我们搞一个弥陀村， 我们互相照顾啊，一生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互相照顾啊，身体好的我们都希望他能够参与将来的附中附小教小朋友，扎根还是要从幼儿下手啊，十几二十岁进来的都是半路出家，不太可靠啊，真正可靠要从儿童四五岁就开始啊，学弟子规，学三字经，学白家姓，学这些东西，我们完全采用古时候的教材，不用现代的啊，所以我们自己不需要编课程，我们有硕士班，有博士班啊，儒释道必修的课程，儒是四书五经啊，佛我学了两种，金刚经无量寿经，道学了两种，老子庄子那篇啊，这就是汉学院必修课程啊。另外个人喜欢什么东西，在四库里头找，找到你喜欢的，一生专攻一部，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这一步通了，步步都通了。为什么？开智慧。这部书选中的要读遍数，至少要念三千遍啊！念三千遍之后，你做一次讲演，从头到尾讲一遍给我们听啊，智慧开了，你会讲了啊。三千遍是修定，把你的妄想杂念分别执着统统打掉，就是用读书的方法啊，定久了豁然智慧就开了。我们希望这种教学能成功，这是古人在中国实验三千年教学没有失败，如果实验成功，那就是这个时代还可以用，我们把它找回来，中国汉语完全用这个方法，那么我们中国圣贤教育将来还会出现孔子、孟子，还会出现老庄啊，圣贤还能出现啊，如果不走这条路，圣贤就没有了，就中断了，这就可惜。啊，前清还有圣贤，民国没有了。我们希望我们赶快努力啊，在十年当中能培养30到50个，不能说是圣贤，但是圣人做不到，希望能做到贤人，圣人是大智大悟，贤人是大悟啊，在下面是小悟啊，小悟也就很难得了，佛家小悟是阿罗汉，大悟是菩萨，大彻大悟是佛陀，我们的期望在此地。 那么这边的末会的一段，祖师用刻录养验来比喻啊，这个比喻是什么？你看错了，把假的当作真的，真的没见过，最后落空。比喻这个意思。我们今天如果是对圣贤见起怀疑，那就有问题啊！所以决定不能够有贪嗔痴慢疑，怀疑是非常大的烦恼啊！决定不能怀疑，我们这一生就有得度的可能，有怀疑就没办法啊！决定不能走这个路。又如有意义之病，这是讲眼病。眼病看到虚空当中有花，空中有很多花，我们有害眼病的经验啊，我们很清楚，但是眼睛治好了就正常啊，空中没有东西啊，所以这都是讲的未先走时啊，走时就是奔波劳碌啊，为假的东西来奔波劳碌，这就错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